愿意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信心的根基啊，我们一共会有三次来分享这个很重要的主题。透过上帝的创造，我们知道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那么领受神的信心也就一定要根基于神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一节，我们就分享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上个星期也有分享这一节经文，透过这节经文，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是信心来自于什么？信心来自于认识福音，那是信心的第一个层面，是关乎知识的层面。因我们对信仰的对象和核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里面就能产生一个正确的信心。那么今天同样这段经文，我们要来分享信心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乎情感的层面。那么我们应领悟和感受到神话语的真实和宝贝，而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一个强烈的确据。在上一次我们主要是强调要透过听到和读圣经来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呢，那么上一次讲到说我们对信仰透过听到通过读圣经，让我们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并不是靠着自己的理解力而在头脑中形成的知识，也不是依靠人的经验来解释神的真理，而是谦卑寻求圣灵的引导。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从理性接收，用信心消化，才能成为属灵生命成长的灵粮，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因为上次分享完以后呢，的确也有弟兄姐妹来问说，我们常常说头脑的知识信心，头脑的知识不能产生信心，怎么你会说知识也能是信心的第一步呢？其实我这里强调的认知，刚才我那个解释你已经听到了，并非是指的头脑的知识。如果只是头脑的知识，是不可能产生信心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小说，你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用头脑的知识去理解的时候，那个并不能产生信心。我所说的透过听到和读经能够产生正确的认识，是不仅是不是透过头脑，而是透过我们谦卑寻求圣灵的引导。需不需要去理性？需要，要从理性去认识，用理性去接收，然后我们要用信心来消化，这样才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灵粮。那么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有些人可能来教会很久了，也听了很多年的道，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的也都上过了，那每天呢也是一个比较敬虔的基督徒，每天可能也在读圣经，但是呢心里面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我每天也在读圣经，为什么我觉得活出这个信心这么难呀？好像我们很难进入到信仰的水深之处。答案在于，因为单单拥有关乎神存在和关乎耶稣基督救恩的知识， 只是把我们带进到了信心的开端。信心的成长不能只是源自于知识的吸收，但是知识非常重要，因为那个知识可以帮我们建立的是正确的信心。先不要管那个信心有多大，先不要管那个信心有多没有果效，至少保证它是正确的信心。要知道，如果你里面有一个错误的信心，反而是那个信心的果效越大，对你越麻烦。当你有一个错误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对信仰里面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对于知识的领受是信心的开端，信心还要继续进入到第二个层面，就是情感的层面。哎，你可能会说，你不是说信心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感觉吗？怎么今天又跟我说信心要进入到情感的阶段呢？对，因为如果我们在与神的在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我们没有投注我们的情感，那么你所经历的永远都只是一个知识或者是宗教，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到在这个信仰里面所带出的那个活泼的能力。如果谈到情感，我们就会知道情感源自于什么。我们先不要想信仰，我们先想一想，如果你想对一个人有情感啊，你也不一定非要是男女情感了啊。那比如说看到张哲，我跟张哲如果有情感的话，至少我每个星期要跟他打个电话。如果我一年两年的都没跟他打过一个电话，你很难说我跟他之间有情感。情感源自于什么？情感源自于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而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认知。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对于神的认知只停留在一个我单方面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多么有能力，我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只是我知道。就像你可能认识一个，我不知道你认识什么伟人啊？啊，如果你很有一个人是你的偶像，那是一个伟人。但是呢，你只是透过他的著作，你只是通过他写的书去认识他，但你却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你从来没有跟他 say hello， 你没有跟他有过互动，那么你跟他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如果你只是透过他的著作来认识他的话，那么在你的里面只能产生的是欣赏和敬仰，甚至是敬畏，但却不会有触动人心的那种情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头脑的知识只能让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但只有用心与上帝相交，才能感受到上帝爱我。所以弟兄姐妹，知识重不重要？知识非常重要。知识让你知道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如果你的知识错误了，你对上帝的认知，他是一个严厉的法官，他是一个等待后面要审判你的人，那么这种错误的知识就没有办法让你建立一个正确的信心。但是如果你只是知道说，哦，上帝是天父啊，上帝是爱，但我们却从来没有花时间去亲近这位上帝，花时间去跟这位上帝交往，那么你永远只能在嘴里面说上帝爱我，你却很难感受到天父真的爱你。我相信这个对于我们一个比较传统的福音派教会来讲，比第一点还让人困惑。我们受过这么多年，我们教会非常强调圣经的教导，所以对那个正确的认知上可能还好， 但是我相信大家不用举手，我相信至少超过一半的人，你会对自己说，我好像真的从来没有感受过上帝的爱。我是知道上帝爱我，但我却没有感受到上帝是爱。正确头脑中正确的认知会推动我们去亲近神，会推动我们去靠近神。因为那种知识让我们知道天父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知识让我们知道天父享受和我们的同在。但是只有当我们真正活在跟天父的关系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心里面发出对天父的依赖和信任的情感。各位兄弟兄姐妹，依赖和信任是一种情感的。不管那个人，你知道哪一个人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能力，但是你跟他里面没有一种信赖他、依赖他、信任他的情感，你无法真实的把自己交托给他。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把自己交出去，信心是把我交给一位超越的神。但你里面如果只有知识却没有这种信赖的情感，那么我们很难把自己给出去。那么无论天父是多么的爱你，我们因着我们无法把自己敞开给出去，我们都无法经历到。只有当我们活在一种跟天父依赖和信任的情感里，这种情感才会让我们真的感受到和领悟到神话语是何等的真实和宝贝。所以有的时候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圣经你不需要跟他解释很多，你只要宣告出这个经文，他就在下面阿门阿门。为什么？他知道那个话语的宝贵。那个不是我告诉他的，是我只要把话语一讲出来，他就知道这个话语的能力，他就阿门哈利路亚。那有的时候呢，讲出来的时候我就要解释很久，我说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对那个话语的认知还需要经过头脑。但你只有里面也产生了对神的情感，活在那个关系的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就是觉得说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的宝贝。而这种对神话语的这种认定会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一个真实的确据，那个确据才是真正推动你靠近你命定的真实的动力。那种真实的确据让我们渴慕和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确据会使得我们头脑中的疑惑降服下来，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再跟随头脑中的疑惑，而是跟随内心的信心确据。所以如果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让那个信心能够持续的发展，而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信心的开端，我们要从知识进入到与神的关系。当我们进到与神的关系的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在我们的内心形成一种确据，以至于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头。你知道没有人头脑里面是没有疑惑的，再有信心的人他头脑里面也会有疑惑的，只不过当他内心的确据非常强烈的时候，他行事为人 可以不随从自己的疑惑，而是跟随内心的那个确据。所以呢，聆听神的话，今天我们全部都在讲聆听神的话是一种与神的关系。圣经那刚第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句话因为我们从中文里面我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你如果从英文里面就可以看到 So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它是一个从英文里面看到，这是一个现在的时态。现在时态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时态的意思是说，信心不是从过去的某一次听到来的，信心而是持续的保持，不断的去听，信心才能不断的成长。所以这句话，信道是从听到来的，绝对不只说让我们停留在过去我听过一篇信心我就有信心了，不，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我们要去持续不断的不断的听，这是一个现在的时态，这是一种生活的状态。所以聆听神的话应当是神的，应当是信徒的一种生活常态，体现出了一种与神相交的关系。我常常有人问我，怎么样才能聆听神的话？怎么样才能听见神的话？那基本上问我的人，他都带着一个目的性，因为他最近要做一个选择。我是要回中国呢，我还是要留下来？我是要进这所学校呢，还是进那所学校？我是要换这个工作呢，还是停留这个工作？基本上当来问我该怎么样知道神的声音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里面有一个目的性，因为我们想听到神的声音来帮助我们做决定，这样对不对？对，不要害怕，这样讲当然对，因为我们需要透过聆听神的声音来帮助我们做决定。但我要告诉你，聆听神话语的目的帮助我们做决定，不应当成为我们聆听神话的目的。我们需要透过聆听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做决定，但是帮助我们做决定不应当成为我们聆听神话的目的。我反复重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其中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上天是我的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老师，那么我什么时候会去找他？对了，有问题而且没有答案的时候，我有了一个问题我没有答案，然后呢我就跑到老师那里去说，老师老师，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那么这个老师跟我讲说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怎么样，我一说 OK see you 了，拜拜，我就走了。然后因为我找到答案了嘛，然后我第二天会不会再去找他？不会了，直到什么时候我再去找他？直到我又遇见问题了，我又找到答案了，然后我就等等，老师老师，我遇到一个答案，这个问题那答案应该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如果今天你聆听神的话语就是为了帮助你去解决你的问题的话，那么当你得到答案以后，你就不会再去听了，或者说你只在会你碰到有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去聆听神的话。聆听神的话的目的不是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聆听神的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活在一个与神活泼又亲密的关系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唯有活在一个跟神的关系的里面，让聆听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那么神 才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做一些很重要的事。做什么事情呢？透过聆听他的话语，可以来调整我们，可以来修剪我们，可以来洗净我们。诗篇32篇第八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聆听神的目的，让神来教导我们，让神来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因为当我们活在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定睛在我的身上劝诫我。有很多的人会问我，你怎么知道？你说你听见神的声音了，你听见神对你说要这样要这样，你怎么知道那是神对你说的啊？很多人会提出这种质疑，你怎么知道神对你说的？我说，我要告诉你，我就是这样认定，我听见的是神的话。当然了，你说你这个太主观了，你不够客观。对，那是我的主观，但我要告诉你，客观上我的确不敢确定那个是神的话，但是我不担心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前提了。我跟神聆听神的话语，不是为了帮助我做决定，我聆听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为了活在跟神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当你活在这个关系的里面的时候，圣经说他会定睛在我的身上，怎么样？劝诫我。所以你们想一想，今天我领受了一个神给我的感动，我说这是神给我的感动，然后我就宣告这个神给我的感动，然后我就按照神给我的感动我就去行了。然后这里面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我听对了，哈利路亚，然后上帝就为我开路啊，我就凡事亨通啊，好不好？很好吧。有一种可能性，我听错了，然后我第一天做了一天，做了个事情，可能做了就错了。但是你要记得，如果我只是认为我得到答案了，那么我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光忙着这个事情去做了。但是我说我不是为了答案，我是为了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第二天我还会不会再来到神面前听？会。第三天会不会？还会。那么神的话语信不信实？他告诉我，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是不是真实的？是。那么你第一天领受错了，你开始走偏了，你第二天在听的时候，上帝会不会感动你，把你再带回来？会。聆听神的话语绝对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否则我们一定会有偏差的。所以如果你来问我，你今天神感动你，你得了一个，比如你得了一个病，然后今天神感动你说，神说我不用去医院，然后呢我会对你说，哦，是这样的，那么你要查验。为什么？因为你是有可能领受错误的，并且如果你领受错误的这个结果会带出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你感冒，我就鼓励你，好，我相信这是神给你的应许，好好祷告，神一定医治你，我会鼓励你。但是如果你是得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心脏病、心肌梗塞的，然后你跟我说你不要去医院，那我就不劝你，因为我说你的领受不一定是对的。等你还没有继续去聆听的时候，你已经拜拜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聆听神的话语是一种生命的操练，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不能保证你每次听到的都是神的话，但我可以保证你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听见神的话。当你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你领受了，你聆听了，神在调整你，你在悔改，你在调整，神说他会借着他的话来修剪我们。这是约翰福音15章，上帝会借着道来修剪我们，上帝会来什么呀？洗净我们。记不记得彼得？这我下一次再跟大家。耶稣去给彼得洗脚，彼得说你不要洗我的脚，耶稣 耶稣说，我要不给你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是因为洗我们脚的意思是要洗净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一些错误的偏差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沾染一些污秽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洗净我们。所以我们唯有活在一样跟神灵通的关系的里面，神的话才能真实产生它的果效。我们不要把聆听神的话当作是一种算命，哎，我们不要哦，今天我要做一件事，上帝你给我灵，然后翻圣经，哎，指一节，哦，神给我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啊！大家都知道那个玩笑，我就不讲了啊。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啊，一翻，哦，犹大他就掉出去吊死了。聆听神的话绝对不是一种算命，聆听神的话是一种跟神互动的关系。当一个婴儿刚刚降生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啊啊啊，连他爸爸都听不懂。不过现在有可能听懂，现在雅雅一问，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啊？所以那个嗯嗯啊啊，我们是永远听不懂的，但是父母过一段时间就听懂了，那是一种关系。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一个认定，我们去听神的话，神会回应我们，神会指教我们，神会定睛在我们身上劝诫我们，那么我们一定会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好，只有活在这样的与神的关系的里面，圣灵才能持续不断地透过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起初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地成长。这个是在情感里面的，你永远不可能跟我，所以说我说你不可能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是你没有情感的，怎么可能？我真的是我觉得说神也挺恩待我的。我信主之前，我流泪的次数屈指可数啊！就算是我信主以后，我也觉得很，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以前分享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很自卑。为什么呢？怎么大家那些神学院都同学一祷告他们就痛哭流涕，我怎么就哭不出来呢？啊，我觉得我的心怎么这么……其实我就发现，因为我太善于用我的左脑了，我需要去训练我的右脑，让我有情感，让我开始对上帝的爱有回应，有反应，让我开始对他的恩典开始怎么样，不只是动脑，是让我对他的恩典开始动心。这样我最近真的很容易就开始流泪，有时候看一个视频也会流泪，读一段话也会流泪，哎，我觉得神在慢慢的在调整我的情感。那么在聆听神话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地方，在我们聆听神话语的过程当中，要一个非常注意的地方，就是不要让恐惧的心吓死你。有时候聆听了一些的话，不管你读圣经也好，或者你祷告，哎，有一些神的话给你的时候，你要我 ，ant giman 啊，不是神的话，就是有一些话进来的时候，你觉得是神的话，但是那个话是带着恐惧，那个话是带着辖制，那个话是带着捆绑，要留意。所以基本上，我会要求大家，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去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在圣经当中有许多关乎我们的应许。什么是应许？应许就是上帝的应允，上帝的承诺，上帝答应我们的事，这个叫做应许。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应许？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圣经里有应许，圣经里面有几万条神给我们的应许，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应许？应许是因为神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上帝承诺我们 神应许我们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完成神对我们的计划。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人生不想为神而活，如果你的人生不想去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如果你的人生你丧父，上帝要怎么做我就要做我做的，那么神的应许对你来说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神的应许是为了要帮助你走在神的计划里，神的应许是要帮助你能够完成你在地上的使命。是神的应许使我们产生信心。当我们真的知道，哦，原来不是靠我，原来上帝在前面为我们有预备，让当我真的知道上帝如何的恩待我，上帝如何的祝福我，上帝如何的兴起万物都为我效力，为了要成就他在我身上的旨意的时候，哇，我开始有信心。我知道我这个人生的道路不是我一个人在走啊，我知道那位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在与我同行，他创造了我的信心，他也必坚固我的信心，他必完成我的信心。哇，当有这些应许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的信心就开始成长，我的信心就开始满意。信心使我们相信神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就。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找到其中神应许的部分。这是一个我们常常现在做 QT 啦，做灵修了，都说你要在那个神的经文的里面，神的话语的里面，你要懂得怎么去找到神给你的应许。当你把这个应许找出来的时候，不是放在一边就好了，要把那个应许存记在心，反复思想。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常常说，哦，我今天早上读完了一遍圣经，我都不记得，中午的时候我就不记得读的是什么了。所以当你读完了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找出其中一节经文，不要多，找出其中一节经文存记在心，反复思想。早晨读完了圣经去工作了，一到了公司单位，因为很快嘛，连20秒都不用，而像我就很方便， 我每天这个经文我都放在我的手机里面，你到了地铁，我上地铁拿出来看一看，哦，今天的经文是什么，再默想一下，过会儿忘了，好，跟一个人谈话，谈完话了，第二人还没到，哎，再拿出来看看今天的那一节经文是什么，存记在心，反复思想，让这个话语不是浮在你的里面，而是扎根在你的心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太宝贵了，你只要有一节经文能够扎根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受益无穷了。我们都知道，这里有谁耕过田？没有耕过田啊。我们如果种田的，我们就知道，当你在田里面去撒种，啊，这个小子，这个种，从撒种到长出果实来，会不会是瞬间的事？不会吗？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同样，当我们把神的应许存记在心，也就是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到这个应许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出来，就结出那个果子，需不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这个过程，从领受应许到看见应许的成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有一段经文，我透过一段撒种的比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那个经文很熟而且很长，我就不给大家看了，我就给大家复述就好了。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讲到说，有一个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在了几个地方啊，撒在了4个不同的地方。 有的呢撒在了路边，那么撒在路边的呢很快就被飞鸟就吃尽了，就叼走了。那有的呢撒在浅土地里，那撒在浅土地里面呢发苗很快，一下子发苗了，但是呢发得快死得也快。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根，所以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还有一些呢是撒在了荆棘地里面，或者说石头地里面，撒进去以后呢，你知道在田里面杂草长得比粮食快，哎，这个有种过粮食知道吧，杂草长得比粮食快的，所以一下雨粮食还没等到发芽呢，杂草都长起来了。所以当你撒在荆棘地里面的时候，那个荆棘会先长出来，然后就把那个粮就把那个种子给挤住了，让它没办法再生长了。那只有那个落在好土里的，圣经说就能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那个种子是什么？神的道。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有一个目的要告诉我们怎样正确的聆听神的话才能够结出果实来。刚才我讲了四种，我会接下来讲每种的意义，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正确的去聆听神的话才能结出果实来。所以你不是说只是去听就好了，你要我说听聆听神的话，我只要来听牧师讲道就可以结果子，不，要有正确聆听的态度才能看见应许的成就。我们都知道在种子里面，啊，这又谈到生物学了，大家知道在种子里面如果是一个苹果，一个苹果，一个小很小的苹果核，那个种子里面它已经含有了一个苹果树或者一个果子里面所有的元素了。也就是说在种子不需要添加别的东西，你看到这个苹果这么鲜艳，这么甜美，所有它有的一切都隐含在这个种子里面了。所以种子自身是具备了它应有的元素和那个能力长出果子来，但是呢能否真的长出果实来还取决于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个土壤的预备和耕耘。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很懒的农夫，你对这个土地你没有什么照顾啊，你只是拿着你的耙，耙子，我没种过地，所以就被你听出来了。啊，去挖了两下，啊，去随手拔了拔草，然后你就开始撒种，那么长不出你想看见。虽然在这个种子里面，它孕育了，它蕴含了所有这个果实所需要的一切，但是长不出果子来。我要告诉的大家是，你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东西，神的话语的种子在你的里面，你已经具备了能够结出果子，在各个方面结出果子的那个元素和能力。但是我们要做另外一件的工作，否则那个种子永远在你的里面，你却看不见果子。那个工作就是要来预备我们的心田，预备我们的心。什么叫预备我们的心呢？就是取决于我们的心对神话语的态度。耶稣说那些听到神的话却不尝试去理解去明白的，也就是 轻忽神的话的，那个种子会被恶者夺去。也就是说，你今天来，你虽然来到教会了，有朋友邀请你来，那牧师在上面也跟你分享福音，也跟你分享神的话，结束了以后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来跟你说，哎，这是上帝的话，上帝应许你又怎么样，你心里面说，哦，我今天这是为了 给你面，我来这么，我哪有时间整天来这儿，哦，你讲东西太天方夜谭了。就是说当这个种子你轻忽它，你轻忽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力，很快就被恶者夺走了，很快被这个世界上所其他所吸引的东西把这个种子给你拿走了。这就是那个撒在路边的。还有一些人听了神的话，他没有很深入的思想，没有让神的话更深的扎根在心里面。当一个种子它的根不够深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能够吸收到这个土壤里面那个充分的元素啊，那个资源的供应。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神的话语扎根不够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力量。所以神的话语不仅是要背，记住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的祷告会很容易的成篇的圣经的话语就出来了，啊，主啊，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你说有就有，命令就立，那很多的话语连篇就出来了。但是那些连篇出来的话语根本没有经过你的大脑，你就这么说而已。也就是说，这些话语你没有真正去思想说它意味着什么。就讲一件事，这是我觉得基督徒最难以理解的事，就是我们的主导文。有几次我们背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想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那是什么意思？哇，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那对我们意味着，我已经讲过这句经文，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从来没去思想这些话语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背过的话嘛。因为一信主以后最容易背的就是主导文，哇，背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话语没有深入的思想，当我们没有深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从这些话语里面领受力量。结果呢，结果遇到一些环境的逼迫，遇到一些生活中的压力，我们的话语，神的话语不能给我们带来力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跌倒了。这就是埋在浅土地里的。再有一些，他们听到了神的话，他们也很欣赏神的话，但是呢，他不愿意让神的话来引导他的人生，而总是把世上的享受、财富、思虑放在首位。结果呢，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也不能带出影响力。当你的生命中你把什么东西摆在更高的位置上，那个更高位置上的东西就能对你产生最大的影响力。所以你不要想说，我里面读圣经了，我读圣经了，然后圣经对你的教导你却丝毫不放在心上，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做事情的选择的依据还是你的享受、你的思虑，那么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就无法产生它该有的影响力。这就是撒在荆棘地里的。最后有些人是好土，种子撒出去了就结出果实来。那么接下来大家都很想知道什么是好土，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好土？会不会是不是好土？我告诉大家你会吃惊的，我告诉大家
这四种土啊，当然第一个不是土，第一个砸在路边了，后面这三种土都是好土。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教会里面在神面前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上帝说你是好土，你是坏土。所以我很不喜欢听以前一个牧师讲一句话，跑到台湾去讲道，然后就说，哇，你们台湾的人的心太硬了，我们中国那边是好土啊。我说乱讲，我听了，哪里有土是坏土？上帝拣选的人都是好土。
阿门。
对呀，阿门，阿门。你是不是好土？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土，这三种土全部都是好土。问题不在于土好不好，因为土的土壤是一样的，它的土质是一样的。问题在于你没有去耕耘你的土。第一种人就不讲了，忽略神的话就不讲了。第二个浅土地什么意思？你没有去刨那个地，你没有去深翻这个地，并不是地不好，是因为地太硬了。地的本质是好的，但是当你不去翻它的时候，你的心太硬了，神的话语进不去，神的话语只能在很浅的地方。那种土是不是好土？也是好土，只不过里面有太多的杂草了，有太多的荆棘了。所以你不要去羡慕别人是好土，你要做的就是我花一点功夫去把那个杂草拔出来，去把那个荆棘清理掉，这样种子撒下去，那个根就可以扎得很深，就可以吸收地里的养分，又不被荆棘草那些杂草挤住，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看见神的应许在我生命中成就，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接收正确的种子，对的种子。这句经文里面听到啊，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就是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什么来的？错了，不够准确。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上个星期我有分享，信心来自于什么？信心来自于认识，正确的认识福音，基督的话。那个我上次给大家看英文的圣经 NLT 翻译，就是 Gospel of Christ， 就是神关于基督的福音。所以并不是随便听什么都可以结出果子来的，是要听基督的话，那个对的种子。所以今天有那个种子往你里面进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神的福音吗？这个是对的种子吗？不要我说什么你们就收什么，不要讲台上的人说什么你就收什么，因为讲台中释放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不是福音。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是你要接收正确的种子，第二呢就是要预备好我们的心，也就是预备好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今天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在家里面读圣经的时候，当别人跟你分享神话语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轻忽神的话吗？你还是听过了就忘记呢？还是你把更多的专注都放在了自己的思虑上和属世的享受上呢？还是我们不断地用信心来耕耘我们的思想，用信心来耕耘我们的情感，渴慕神的话，
持续反复思想和宣告神的话，直到领悟神的话。所以当你怎么预备这个土壤，虽然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觉得是先要这个翻地啊，种子撒进来啊，好像是我们先领受了神的话然后产生信心，但是我们人生的撒种不是一次就结，不是一次就结束了。种子进来，我们持续的翻土，持续的翻土是为了预备让更多神话语的种子进来。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宣告神的话的时候，那个种子啊就在里面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当你持续反复的去用信心去耕耘这个土地的时候，哎，那个土地的土质会越来越松。当你反复用信心去拿走心里面的那些的焦虑的时候，地里的杂草会越来越少。当我们持续的去宣告神的话语，你领受了一个神的应许，你领受了一个神的话语，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的应许，你反复去思想神的应许，这个不够，这个只是让那个种子会越扎越深。有一件事真正啊，我也不会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具备创造力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的口有创造力。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要小心，我们之前 教会已经也以前也学过金钱课程，大家知道要讲什么样的话语。我们的口是有影响力的，我们的口能释放能力的。当你讲负面话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就是他们做一个实验，那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学者拿着一杯水，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一杯水，每天对着水讲咒诅的话和每天对着那个水讲赞美的话，过了一天时间以后，他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竟然发现讲咒诅话的那个水的那个水晶分子啊，就是参差不齐，而那个被讲赞美话语的，哎，那些晶片都是很完美的图案。人的话语是有创造力的，当你让这个种子进到你心里面，你开始宣告的时候，你相信这是神的话语，你相信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你就持续去宣告的时候，你的话语会有创造性，那个种子就开始产生根，它就开始生根，开始不断的生根，不断的生根，那个根越扎越深，越扎越深。所以我们持续的思想，我们持续的宣告，那个种子就会不断的向下扎根，然后怎么样向上成长。没有一个种子是先成长后扎根的，一定是先向下扎根再向上成长，才能结出那个应许的果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是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因为我觉得说有的时候的确我要让你们每天读一个小时的圣经，那是不可能的嘛。那有没有可能一天你就读十分钟的圣经，然后我会想个办法，我每天拿出一节经文来，我每天找出一节经文，但是在那节经文的里面是我经过挑选的，那个经文里面都是带着神的应许的，所以我就发在微信里面，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我怎么样因着这一节的经文我看见里面的应许，然后我接着祷告宣告出这个应许。而弟兄姐妹你们看见了啊，不一定是我写的，因为还有些弟兄其他弟兄像微微啦、文香啦，他们都有写。当你看见了别人的祷告，你跟着念一遍的时候，你也在宣告这个话语啊，你在念一遍的时候，你也在让这个种子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开始扎根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领受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宣告神的话，那么这个种子就会扎根结果，你将会看见神的应许 在你生命中成就。那因为插曲一下，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群，但那个群里面是有很多的信息，是有通知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就没用那个群，我另外建立一个群，就叫做新焦点祷告祭坛。我希望在那个群的里面大家不发任何的信息，什么信息都不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祷告，就是贴神的话，宣告神的话，祷告，每天来领受神的话，每一天让别人领受神的话语的应许，也成为你领受的应许，让别人扎根的东西也在你里面扎根。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开始。所以那个群我不知道怎么弄，后来我就文香在不在，如果大家想要加入那个群的话，就找文香，让文香把你加到那个群里面。因为我没有，因为有的人你说我不想祷告，我没有时间祷告，那我不勉强。所以愿意祷告的人就加到那个群的里面，每天有一节经文，你也可以自己有一节经文。景深大哥也很好，他自己每天也领受一节经文，那么他就按照自己的经文去宣告祷告，这就是在耕田啊，你在做农夫啊。但这个农夫是值得的，有一天今天播种了，明天就会收割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默想神的应许，宣告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就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好，最后很快的时间，我们最后要来再讲一讲一个观念，就是聆听神的话的目的。聆听神的话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着这个聆听神的话就是要得着神的，我不知道，就是 Rhema， 大家记住就好了，就是聆听神的话就是要得着神的 Rhema。 什么意思？那节经文，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又回来了，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个基督的话，那个话那个字呢，在原文的里面就下面我就写叫 Rhema。 我为什么非要把这个 Rhema 放在这儿呢？因为没办法区分，因为在圣经的里面，神的话这个字中文是一样的，神的话，但是在原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Logos， 一个叫做 Rhema。 所以我不是要跟你炫耀原文，我也不懂希腊文，我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字给你摆出来，让你知道神的话是有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圣经里面最常用的那个神的话就是 Logos， 它特指是神已经奠定的话语，也就是神已经启示的话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神的道，就是那个神的话语已经被记录下来了，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当我这么讲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指这个 Logos 是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圣经嘛。圣经就是那个神已经启示下来的话语，是神的道，是神话语记录下来，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神 Logos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那个是根基啊， Rhema 不是根基，根基是 Logos， 那是神的道，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你说哪一节经文，我们最知道的经文，最熟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怎么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 Logos， 是神整个启示完整的神的话语。还有一个字叫 Rhema， 也是神的话，但是呢 Rhema 强调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一个特定的时间，对一个特定的人说出来的话。所以呢，那个不是记录下来的话，而是口中所表达的信息。所以他强调的不是一个已经记录下来，他强调的是一个动作，就是在那个当下，神对一个特定的人，对一个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面对他说话，那个话如果是对上天讲的，对肖通就没有意义啊。这个叫做 Rhema。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就是 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啊，我们要拿起什么？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个神的道不是 logos， 用的就是 rhema。所以你这里让我们明白，神的道、圣灵的宝剑是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唯独一样什么进攻的武器，是可以去打败仇敌的武器，其他都是防护性的。在这个地方，圣经特别用了这个字，我相信它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地方，神要告诉我们的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道，不是指的整本的圣经，也不是指的说当你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只要背出一些经文就好了啊。虽然有的人我有很佩服一个人的经文背得很熟，但是在属灵征战的里面你只出背出一节经文来，那个没有用的，那个不是 rhema。 在这个地方，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神透过圣灵让我们在当下想起某一节储存在我们心里面的经文啊，这是比较逻辑的说法。或者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某一个特别状况下，圣灵突然在你的心里面点亮了几节的经文。比如说这种很经常，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这种感受，有的时候当你一读过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读不下去，你会又回来看一下，又回来看，你觉得这些经文哎，好像在你的心里面亮起来了，仿佛神要透过这些经文对你说什么。那个时候你要停下来，你要抓住这句经文去祷告，去默想，去进一步的求问神，神要透过这些经文对你说什么。那时候那个说就是 rhema， 神要在那个当下，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有一句特别要对你说的话，那个叫做 rhema。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神的话不是指的任何一节经文，而是被圣灵所膏抹一个新鲜活泼的话语。当那个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能够释放出信心，就能够让你在属灵征战里面得胜，就能够让你有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就让你能够有信心去胜过你的环境。所以我们不仅需要 logos 神的话，我们需要在每一次你读经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在这里听到的时候，你心里面都要有一种渴慕，让圣灵来感动你，让圣灵赐给你那个新鲜活泼的话语。有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可能是透过你在祷告的时候一个意念，不一定是一节经文，而是有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让你的心非常得安慰，或者你正在一个困境的里面，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句经文点亮你，让你哎有信心做一个决定，那个都是神在那个当下对你所说的话。弟兄姐妹千万要记得，在那个当下如果你领受的话，你不要去跟别人分享，你不能跟别人说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的，那个是神对你当时说的是这个意思，你再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因为 rhema 都是对一个特定的人讲的， rhema 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讲的，你离开那个环境你就不能，我们常常就说有时候我们拿着自己的经验，哦，这句经文有一次神帮助我，我这么理解了，然后神就成就了，我们就一直以为这句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到处跟别人讲。还有的时候神会透过你讲道，不透过你讲道，神会透过你听到。我相信有很多的时候你在听到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讲的很枯燥很乏味，很没有你听很枯燥有点想睡，但突然有一句，常常有人说我的下半场比较让人清醒一点啊，突然有一句 你就听进去了。哎，你觉得好像神在对你说话，因为常常我的确有人常常跟我分享说，哎呀，柯南传道，你今天那句话真的就是对我说的。我说哪一句啊？他就说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怎么理解？他讲出他的理解以后，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那不是我要讲的意思，但是无所谓，无所谓。如果圣灵在当下借着我的口，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亮光，有一个扎心，虽然有的时候我讲的是福音，我讲的是恩典，但你里面却被提醒了。神提醒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是捆绑；神提醒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是律法。如果我讲出来的，那就是捆绑或者律法。但是如果我讲福音的时候，哎，神在你里面感动你，让你看见你自己的一个亏欠，让你看见自己的一个软弱，那是神在讲的，那个不叫律法。上帝让你看见，上帝就会给你能力，让你走出那个软弱。哎，那个就是 Rhema。当你领受这个 Rhema 的时候，你本来没有能力走出这个软弱的，你就有能力走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听见基督的话，所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告诉我们的是，你如果想要建立你的信心，你必须知道你要领受的是对的话语，是基督的福音，是这个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当你在听到的时候，你要记得，不只是用你肉身的耳朵在听。如果你今天来听到，你只是用你肉身的耳朵在听的话，那么你听到的，你都是在，你接下来你的，你听到的东西都是在想的是什么？你都是在想，哎，今天这个讲员讲的有没有趣？今天这个讲员讲的有没有道理？今天这个讲员讲的是不是吸引人？如果你只是打开你肉身的耳朵，你听到的就是这些。但如果你不仅是用肉身的耳朵去听，你也让你属灵的耳朵去听的时候，你将听到的不仅仅是讲员的话，而是基督在对你说话。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 Rhema 而来。基督的 Rhema 是什么？就是当下在对你说话。如果你今天在听到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态，尽管我讲得很枯燥，你还是竖起耳朵听，然后让你的灵再开始听，那我告诉你，不只是我在向你讲话，是基督的 Rhema， 是基督在这个地方在对你的心说话。而唯有基督对你的心说话的时候，你里面才能产生信心。我今天就算是再怎么会表演，我讲的声音再怎么激昂，我这一切只能带来你情绪上的高昂，一点都不会带来你的信心。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信息的里面，你听见了基督对你说话，你听见了基督的 Rhema， 基督在对你的环境，你今天有什么环境，你今天面对什么挑战，你今天面对什么挑战，我不知道，基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在对你的环境，在当下这个时间，对你说出一个新鲜活泼的话语，你领受了，你的心被光照了，你的心被圣灵光照了，你就可以领受信心，你就可以从你的困境里面走出来。这就是 Rhema 的重要性。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大家要注意，就是无论是 Logos 还是 Rhema 都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会不会自相矛盾？不会。而 Logos 是根基，但是 Rhema 是根基， Logos 是根基。所以一切我们领受的所谓的基督的 Rhema， 还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可以主观上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但是客观上你要知道，你有可能听错了，需要去查验。也就是说，你所听到的 Rhema 如果跟 Logos 是违背的，你领受的话语跟圣经的记载是矛盾的，那么神的话会不会自相矛盾？一定是谁错了，我听错了。所以这是一个标准，我们要知道信仰的根基是圣经，是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但是我们又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的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色列的神，
我们的真实是我们的神他今天可以对我们说话，可以对我们释放他的 rhema， 可以在我今天这个当下的处境，我的困境的里面，我的忧虑的里面，我在今天这个需要的里面，耶稣可以对我们说话。所以听到不只是在这里听传道人讲话，而是要留意基督在你的内心向你说话。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就结束。总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真实的，如果你不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而是进到与神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就会从内心去感受到，去明白神的话语的宝贵。那么当神的 rhema， 当神的话语发出的时候，绝不突然返回。所以今天是当圣灵在你里面光照你的时候，当圣灵给你话语的时候，你要接受。接受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当你接受了以后，你要用口去宣告出你心里所信的。如果你心里面怎么信，你就要口里面怎么宣告。当我们接受到神的 rhema 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口来宣告出心中的信。因为当我们用我们的口去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能够释放出话语中的创造力。你讲你自己的话没用，你去骂人的话没有用，也有用，是带来破坏的作用。在神应许成就上，你只有去宣告神的应许，你的话语都能带出一个积极的创造力。然后怎么样？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就能够去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关乎我们的应许。神就会让我们在话语的宣告的里面去成就神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他会让我们的人生，这个不是我说的，圣经怎么说的？凡事亨通。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凡事亨通？要。接受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让你的口讲积极的话，让你的口讲正面的话，让你的口讲造就人的话，你的话语能够释放出影响力，对你的未来说话，你的未来将会是凡事亨通的。这是在基督里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主，我相信